这个在讲义里头啊，我的是143页，诸位是141页。OK， 大家念一下。这个161页导数第二行，小孩所见与大人所见不一致。原始人类所知的世界与近代人类所知的世界大不相同。由于智力的增进，不断的改变，不断的修正，不断的深刻，不断扩大。过去啊，看为绝对真实，不是被废弃，就是被修正，什么也不是绝对真实的。如果说你认为有一个真正的绝对真实性，那就是陷于自信见解的妄执之中。就好像过去中国呢，几千年来都是什么帝制时代，但是中华民国建立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之后，我们再来看过去的帝制时代，就感觉相当的什么荒谬。所以这里讲不是被废弃便是被修正，是这样。那么我们再来讲这个例子，我们接受了民主自由的果实和花朵已久，我们再来看共产专制，就觉得是什么应该要被废弃，应该要被修正，是这样来说啊。我只是举例子哈，我没有影射，是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继续。这个陷于自信见之中，不能彻底掀翻过来，是再也不能体会究竟法性。那怎么样才能体会究竟法性？要能够体会究竟法性，就必须从文思修。所以《楞严经》呢说，由文思修，由文思修证三摩地，是这样。是透过对于文会、思会和修会，乃至于说文所成会、思所成会、修所成会，是在《瑜伽师地论》里面所讲的。最后扫除自信妄执，然后圣人呢，就一相对的一一向上，体现诸法绝对的毕竟空性，叫毕竟空。所以这里呢，圣人呢才能究竟，佛是大圣人哦，究竟诸法实相，是这个样子，是这样。所以未能亲证或彻证真如以前，不能通达诸法真实性，就是不能通达诸法实相。而我们都是理解相对的现实，所以按照这样子来说，一切存在二元对立的这种相对都是要被破除的，都是要被破除的、哦、这也就是中观和唯识呢，它有在争执的地方，尤其在唯识这方面有所谓的种性论，像定性声闻的这样子来说，那对于中观来说哪有什么这种完全的决定性，都是相对要被破除了。好，如果、啊、我们能够这样子彻证真如，就会引发无漏般若，证诸法的如实性。这个证诸法的如实性就是呢，达诸法如之意。那么应顺长老在这里啊，用《金刚经》的这句话来做结束。诸法如，什么是诸法如呢？你就是诸法实相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这是诸法如。如于诸法实相，如果从中观学派角度立场，就是什么缘起无自性，是空性，打破二元对立的这种境界，诸法如。那么以上我们所说的呢，都可以我们在静坐的时候啊，当你那个心一静性久了以后呢， 心专注在这个点上，你就可以开始如是思维。什么是究竟的诸法实相？这样反复思维。那么借由这样的反复思维，我们来看我们的烦恼。烦恼也是毕竟空不可得，贪烦恼毕竟空不可得，嗔烦恼毕竟空不可得。啊，我们的什么大随烦恼、中随烦恼、小随烦恼是毕竟空不可得。然后你常常这样修，我空法空，这样来调伏烦恼。所以这是天台宗的基本宗旨啊，教即是观，观即是教，教观合一，教观并重，在一起的。观就是修行，在学习的时候当然是有次序啊，但是在用的时候可以合在一起，这个才是真正我们学习佛法的真正要义。但是我们现在的中国佛教呢，好，现在有一点跳开话题，讲一分钟。我们学习教理归学习教理，但我们在修行方面呢，不是参话头莫照，就是念阿弥陀佛。我觉得这样子是有问题的。你不能对于你所学习到的佛法运用来修行，就说你学习佛法是一套，修行呢我念阿弥陀佛，或是说我来参话头莫照，或是我用其他的禅法，或是呢我学大乘佛法，我学天台宗的止观法门，我居然去学帕奥禅师的禅法，缅甸，那这样是有问题的，这样是有问题。我并不是说去学习人家不好，是说我们就能够对于所学习到的话，我们掌握到基本的止观法门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样来修行了。如果说家中自有珍宝而忽略跑去外面，这个叫做什么？是可以这样说，心外别求，就家中珍宝而不有自家有珍宝而不自知，是这样。我们中国佛教就常常做这样的事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好，我们看第三节好不好？
好，
再来第三节。中观诸法实相，体作力。第三节，第一个它分别什么是体，什么是作，再来什么是力。来，我先跟大家讲什么是体，什么是作，什么是力。在标题那里，大家来先给他，你先不要看这个中观经论里头说，我们先看体。什么是体？先看比较，一切事物的本体，他这里直接说跟界和性是同意思啊，这有些不同哦。这有些不同。好，我们先看这个体是这样。在中华佛教百科全书，他说这个体是什么？本质或体性，即法的本质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法，所谓的法，就是世间一切万事万物。一切万事万物，它能够存在的根本条件是什么？这个是体，这个是体。好。但是在应顺长老他的认为，我们看看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投影片，他说 依词源来解释体坐力，体坐力于佛教的解释，坐力的同义，体用坐力的关系，性相与体用，最后是讨论。好，这一节的重点，请大家就把这几个抄下来，我觉得整理的蛮好的。其实我这样讲课是不及格的，以前这些长老法师讲经啊，顶多就是带着经本或者是自己的手抄笔记，不是像我这样电脑按呢撸来撸去。我记得以前我跟随妙净长老他讲经，他上课就只是带着他的手抄笔记，然后呢这是经文，他就这样讲，然后讲的真是妙语如珠，然后含有很甚深的法义啊在里头，不只是法义还有法味，让你能够体会到修行，这个是做佛学研究啊所最欠缺的。那怎么样才有法味呢？就要靠你对佛法不断的体证，不断的修行，而不是只是口才好而已。那当你不断的这样去修行，不断的这样从修行之中来体会佛法，这时候讲出来佛法就会不一样，就会有生命，这就有法味。如果说没有透过实际的修行，你就只是照本宣科，或者说耍嘴皮子口才好，尽管讲的有条有理，而我们听不出来他对于这里面的法的含义。所以修行是最重要的事。那修行最重要的是它的前导条件是什么？就是戒律，就是戒律。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啊，没有戒律僧团就不和合，不会清净。在这一点台湾的佛教做的还算是有些不错，还可以，其他地方我不敢讲，就中国佛教的范围来说，其他地方不敢讲，台湾还算不错。好，我就讲到这。依词源解释体坐力，体坐力于佛教的解释，我这应该要有一些标点。坐和力的异同，这体坐力和就是体用的关系，性相与体用， OK， 好，继续。什么是体？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讲过了，来，请看，现在重点跟大家讲，体，身体，体察，形状，包含，这是体的，是什么？根据什么？词源来说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这个体的作用是什么？就像我们刚刚说的，这个体的作用是什么？本质或体性。好，接下来回来这里，坐是什么？兴起、正、为始、造作。英文叫做什么？它有分什么动作上面的，有分什么其他方面的。像动作我们称为说什么，做事情我们称为什么， do something， 这是做。还有作者，好，这个再说，就是说造作这个事情的这个什么人，或者是什么使这个事物成就发生的原因，这叫作者。 还有力，力就是作用，因为有作，所以有它的用，所以是这个力就是用，作用，因为有作者，所以有作用，可以了解吗？尽其力，为人所役，役使，都有，这是讲作用方面。例如说，喝水的作用是什么？解渴。喝水的是的对象是谁？谁在喝水？那不知道，是人或动物，这个就叫做作者。那么作就代表他的动作是什么？喝。喝的对象是什么？喝水，水是对象。喝水之后的作用是什么？解渴，这个叫做力。OK， 所以体作力都给大家解释清楚了。好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继续。体作力给大家解释了。然后接下来，他说，法的本质啊，法存立的根本就是根据《佛光大辞典》。佛光大辞典，好，根据应顺长老他说依依法的字体而说，这是根据应顺长老的这个什么《中观经论》。另外还有作者，刚刚这个作者呢，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讲过了，所作之人或者是什么能够发出这个动作的什么主体，这称为作者。然后呢，发出动作的这个动作，由作者所发出的动作，这称为作。发出这个动作以后的功用称为用。好，这就是作、作者和作用。什么是作？我先把这个赶快讲一讲，即作这个业。说作这个应该是要讲。这个作是什么？造作，造作这个业啊，我们平常多讲也是叫力。这即是指分别心所造的业啊，《佛光大辞典》。好，我们先对这个作来做分析。这里的作就是佛典中常用的，就是业。我们常常说造业，造业。造业有分造善业和造恶业，那么等一下我们就要讲什么是业。由这个你所造的业而产生的这个什么力量或者是作用，就称为什么业力。好，这里说的造作应该要这样说，照做。好，再来就讲业啊，这中论里面说。好，再来是力是什么？机能、能力的意思。现在我是在讲这个《中观经论》这个的标题哈，这个标题就是什么体作力，对不对？我们先来对它的标题来做解释。体作力，来，机能、能力啊，《佛光大辞典》。第二，指所有的作用或利用啊，作用或利用，这称为简称是称为什么力，也就是它的什么作用产生的结果。好，再来。这个作用是出于中论啊，这三个给他做排比， 看看，体作力，不管是人还是什么动物，它的本体，法的本质，它作者法的字体，它所做的这个造作的业，还有这个之后产生的功用，就称为作用。好，从这三个然后来看，如果你要抄就抄，抄起来。好，抄好了，那接下来抄好了吗？这个就先对体作力三者来对它做什么分析。这个是我网络上面抓下来的对中观经论的 PowerPoint。人家做的还蛮不错的，我就这样用了。所以这里的体作力呢，大部分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接下来再看作力之同义，也就是业和作用的异同。好，那我们体作力给大家介绍完了，那这个我们待会再看。我们回到中观经论课本，我们看第一个，应顺长老他在分别体和性的差别。性可以说说性质来说，无常无我。但是这个无常无我它为什么跟法体不同？这个法体啊，就说无常无我呢，全部都是诸法实相。这个诸法实相是它的法体，可以这样子来理解。我们看法体，法的本质或法的本体又称为法体。好，法体我们看诸法之体性本质，诸法之体性或本质称为法体。虽然梵语都是 svabhava， 有时候翻译成自性自体。好，这个是指法体来说，那我们再看深一点，诸法的体性和本质，诸法的体性和本质，那底下他就会讲到，像在说一切有部讲的法体是什么，但是中观学派对于像说一切有部这样的法体呢，他予以否认。他认为诸法无自性是空性，这样是缘起，那这样子是属于这个法，这个叫什么诸法实相。那对于唯识如来藏来说，他的法性常住啊，像 Dharmata 他有时候也被分译成法体或法性，我们暂且说到这样。然后我们看体和性的差别，是像这些，如果给大家这样子体还有什么作力都讲过了，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就比较快。体和性的差别，这个性可以当作性质，无常无我，它跟法体不同。体和性的同一，它是有差别也有不，也有相同，有差别不同也有相同的。字体的自信的译名，这个是应顺长老他又这样子分别来说。例如说在萨婆多部就是什么，这萨婆多部就是什么，说一切有部，说一切有部讲的这个法体就是这个自信，指那个什么，这个自信指的是一一法的终极之数。什么叫一一法的终极之数？就是说每一个现象世间诸法都有它各自的独立而存在的性质，这个是那时候自信，这是说一切有不说自信。但中观学派我们刚刚看他说他不承认这种东西。再来，佛法说的体指一一法的字体来说，现在是讲的是讲义的第144页，诸位是在 讲义的142，他说这个法的字体，他说不当作真如法性来说，那这个是应顺长老他说，他说真如12种名称里面没有称为体的。好，我们看注解了，12种名称它是就大般若经来说的，像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、不变异、平等、离生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、学不增不减，这个是就大般若经来说12名没有称为体。好，在底下课本上面我们现在是讲到第几163页第五行，他说现存的龙树论点也没有以法以体为本性，为本体为本性。那在中论观作和作者这个品呢，有差不多相同的语词，像刚刚我们说的作、作者和什么作用，是不是都讲过了？是不是？好，作就是什么所造作的这个行为，作者是能造作的什么主体，所作就是什么经由作者所做的这个作用的所作，可不可以？那这里呢，业它叫 karma， karma 是业，然后 karaka 这是作者，所以他说这个业，所以说是作者所造作的，造作的什么？造作的是就是业，是不是这样？之后产生的作用是称为什么？业力。我们看看这结魔，应顺长老他是把它说成这个是业的意思的，但是在他不只是只有这个意思而已，而是在密教里面还有结魔身、结魔会。那么在戒律上面呢，他结魔，做这种善业，造作这种善业，这种善业是什么？受戒、忏悔等一种会议仪式，但是是神圣的，可以有修行意涵的，有调伏的，有灭除罪业的这种行为，在僧团里面称为结魔，称为结魔。那么它的这个梵文原意，业办事所作做法作业，这个底下是对于僧团结魔法的行为。那应顺长老他就是就这个字义本身他来做分析，结魔法，这里都是讲结魔法的。好，弘光大师典他这里讲的戒，这结魔是指什么？意指做这个业，所做的事情，办事的做法行为。这个我觉得讲的蛮好的，如果大家要抄就抄这一段，我这个反白的这一段，一直所做到持续不断的作用力。如果诸位觉得那个不行，我就把它弄在板书上。一直做事、办事、办事做法、行为，含有善恶、苦乐、果报之意味，以及因果关系相结合的一种持续不断的作用力。好，那大家抄这一段。那么我们再讲一小段，等一下来看一下长老的开示，因为我好像我察觉到是这样，如果说一直在这个甚深的法义上面这样一直尬，大家头会晕晕的。 那到一定的分量，就让大家休息一下，然后听闻佛法。好，这样。所以刚刚好，我们继续这个，我们说的这个体还有什么？体坐立，刚刚跟大家解释。那我们看应顺长老就说，刚刚我们是说到结膜，这是业。好，再来坐者，什么是坐者？这个其实是指外道的思想。外道以我为这个天地万物的创造能造者，和称为作者啊，这称为作者。那么我们这里呢，就只是说这个造作业的主体是作者，好，造作者好。所以这里应顺长老说的作者是什么？我们有分佛教的和外道的。作者这里能够起作用的假我或者是法，称为作者。为什么称为假我？因为是因缘所生的，它是如幻的，假名有我，而称为假我，或是能够发出作和作用的这个主体，这个法，不管是人或者是物，法。好，在外道来说，谁是作者？神所造作的是什么？业，这个造作的业都是归于神。那这个神是什么？这个大我或者是这个自我是作者。好，我们继续。佛教随顺世俗而假名说有作者，但是其实并没有真实的作者。再来，所以作和作者，我给大家讲过了，作是因作者而起的，作者是能做的主体，所做的是什么？业。造成的影响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业力、业果啊。所以作者和这什么利和用啊，给大家讲了啊。就顺正理论啊，对作者定义是什么？依法的自信。再来因缘和合的相续，这是作者啊，就是顺正理论对于作者的定义啊，作者的定义。如此是说到课本的第几页了？163页讲完。所以呢，接下去一个结论，这结论是什么？这些作和作用都是什么？因缘和合，假名而有，它是幻有的。就华严经中说，诸法无作用，亦无有体性，是这样来说。所以这个体啊，作者和作用都是就缘起假名安立而说的。好吧，我们就先讲到这，我给大家看点东西。那今天讲了东西还蛮多的，我们过完年后就从164页开始，然后我们就要快马加鞭的第八章讲完，在第九章应该就不太难，再来就第十章第十章二地，那就逐渐要接近尾声了。然后四月开始招插班生，中观论诵，中观论诵，就是这本我们中观经论要把它讲完，巨细靡遗的把它讲完。好。